圣经要神的儿女，或者说神要我们在这世上能够做判断，能够做选择，能够判断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是，什么是非，而且选择好的，选择对的，选择正确的。在耶利米书15:19，神说先知，一个先知如果把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就可以当作我的口。先知重点不在他能够吃多少苦，甚至不在他能讲多少道，他要能分辨什么是宝贵的，什么是下贱的。当然继续就是要去选择那宝贵的东西。先知是神的仆人，要能分辨好坏。以西结书44:23说，祭司要使我的民知道圣俗的分别，又使他们分辨洁净的和不洁净的。你在现在很多教会里面，社会上都会听到不要分圣俗，星期天跟其他的日子是一样的，那么信徒跟祭司是一样的，圣俗的不分有它的价值，我们信徒接祭司，但是圣徒也需要知道什么是圣，什么是俗，一样的，好坏对错是非美丑要能够分辨。各位不要太紧张，我们在讲的是你都有的常识，尤其是姐妹，你们也有的常识。姐妹们非常知道美丑的分辨，弟兄们也知道，然后我们选择美的，弃绝丑的，而且要让自己美一点，远离那个丑恶。我们分美丑跟分是非对错，大概都是有一个共同的现象，就是我们要有所分别。祭司先知的工作这两处讲得很特别，就是要能分辨，要能够教百姓也能够分辨。那我们当中每一个人，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儿女，最基本的就是我们能够分辨出神和其他的东西。有一位神，他是造物主，他是拯救者，他管理万有，他不是被造的，他大于一切，他是最伟大的那一位。我们能够把它跟这个世界和所有的受造物分开，然后我们拣选上帝做我们的主，这是我们基督徒该要做的事。我们最重要的要分辨神和非神，我们不会把非神当作神，也就是我们不会把偶像当作神。这一点是很多世人和基督徒都犯的错误，我们把知识、学问、美丽、儿女、父母或者某一个领袖当作神，那就是混乱了次序。神的儿女要能够分辨，最重要的是把神和非神分开来，知道我们要选择神。我们要能够选择，始终选择分辨上帝的伟大和美好。我们对世界也需要做一些分辨的工作，这个也是我很少听到教会讲的，可是圣经讲了很多，包括哥林多前书6:2。各位，你知道你的工作是什么吗？我们的工作是学生，是老师，是父母，是儿女。我在教会里常常听见我们要做好丈夫，如何做好丈夫，要做好妻子，如何做好妻子，我们要做一个管家，如何管理我们的时间财务，我们要做这些事情。我们是一棵葡萄树，我们是园丁，我们是牧人，我们是羊群。 都有讲这些。我很少听到教会说基督徒是法官，而圣经上包括哥林多前书六章二节说我们是法官，我们要做判断，我们要审判世界。我对这一方面几乎没有任何的准备，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审判世界，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审判世人，但是圣经里是这样讲的，我们要审判这个世界，像所罗门一样要做判断，要定谁有罪，要定做错的人有罪给他恰当的处罚，要定做对的人有理给他恰当的赏赐，这个是需要有的。各位，其实你在生活中很需要有这样的智慧。你将来结婚了，有孩子了，要常常在小孩子当中做判断，谁对谁错。你结婚了，没有结婚，你手上有一笔钱，你要知道这笔钱放在什么地方最恰当，投资的事情，哪个投资是对的，哪个是错的。圣徒要做法官，其实我们现在都在随时做判断，尤其我觉得有点头痛的事就是台湾现在选举很多，我们需要选谁是比较好的，谁是比较不好的，我们要做选，这也是一个判断。生活中其实随时都在判断，都在审判，你要选哪一个牌子的电脑，哪个牌子的手机，哪一件衣服，哪一家餐厅，我们等一下吃饭要到哪里去吃。这我们信友堂的同工，我常常觉得他们在中午的时候很头痛，我是带便当所以不需要有选择，他们都说到哪里去吃，我都很稀奇，因为我们信友堂附近恐怕不下二三十家这个店，他们说都吃过了，都吃腻了，二三十家不知道要吃哪一家啊！但是你还是得吃啊，你得先选择要吃还是不要吃，大家都会选要吃，要不然会饿死。然后选哪一家啊？各位，你选丈夫、选妻子都是一样，我们要做判断，求主给我们智慧。腓立比书一章十节，保罗为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祷告。要他们能够分辨是非，而小字说要能够喜爱美好的事。我自己有的时候也会很难过，当一个人选择不好的东西的时候，尤其是一个好的人选择了不好的东西的时候，那是很可惜的事。选错了医生，病更严重了，选错了投资，钱没有回不来了，选错了丈夫受到虐待，选错了老婆受到痛苦，那么有的也没有办法后悔了。那么有的时候听歌曲，听看艺术品也是一个判断和选择，我必须求主帮助我，我们也求主帮助每个弟兄姐妹，我们不会骄傲，但有的时候听到有人说，就我们讲一个比较不会刺激人的，有人说哎呦这家牛肉面好好吃哦，你去吃，什么话嘛，你这家牛肉面很不好吃啊，你真是一点 taste 都没有，不会品味啊。这些事情另外一个翻译是，我们不是要分辨是非而已，我们要能够喜爱美好的事。那当然整个世界最大的罪恶就是我们选择了魔鬼，选择了撒旦，选择了偶像，选择了错误的东西，而把那最美最好的上帝弃绝了，这是最不应该的事，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希伯来书五章十四节，一个成熟的基督徒能分辨好歹，再一次分辨好歹是非对错美丑，而且去拣选那美好的。不过呢，我们在分辨的事上，我们从最基本的一个讲起，先不要讲选择丈夫，先不要讲选择电脑，我们讲 就是审判的事情。这个我们不大碰得到，不大直接碰得到，但是我们还是碰得到。在生命记十六章十九节说，审判不可看人的外貌。那么我们当中不知道有没有学法律的，你不学法律也应该知道嘛，审判当然不能看外貌呢，审判要看哪一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可是我们大概都容易看外貌。我没有做过法官，我不知道法官看到一个很面貌狰狞的人会不会就想判他重一点罪，看到一个娇滴滴的美少女就会觉得他不要判他那么重的罪。好像淡水那件案子，好像女老板就是因为她比较美丽，最后得到没有死刑啊，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看侦探小说有看过，说那个律师都知道如何把他的客人打扮的，把他的客户打扮的楚楚动人。然后我看到这句话说，当这个漂亮的女被告哭泣很可怜的样子，那个十二个那个陪审团的人都会判他无罪啊。就我们容易看人的外貌啊，生命记说不可以看人的外貌。不可以看人的外貌包括什么？不是他长得漂不漂亮而已，不是这方面的。在出埃及记二十三章第三节非常稀奇的说，不可在征讼的事上偏护穷人。你不可以因为他比较穷就偏护他啊，这一点很稀奇。圣经是这样讲的，就是我们判断事情不能只看外表，审判不能只看外表。好，各位，不是只看外表，我刚刚举例子了，她漂亮你不能就判她无罪，她穷你不能就判她有理，要看事实是怎么样。好，我说了看事实怎么样，事实其实我们都看到了，蔡英文的生活、马英九的生活我们都看到，但是我们有不同的判断，有人觉得他很好，有人觉得他很坏。我在台湾是不敢提这些政治问题的，现在发现在美国也不太敢提。原来川普也引起很多的争议，有些非常好的基督徒认为川普是大坏蛋，有些非常好的基督徒觉得川普非常好。同样一个人，怎么我们有这么不同的判断呢？好，我们不根据外貌来判断，那我们根据什么来判断？我今天讲的是根据什么，或者凭什么来看？不凭外貌，好像很简单，我们也需要说一下，审判不能看外表。审判，这个我们也有这个事情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有一个大案子，巴德乡灭门血案。那么巴德乡灭门血案，原来，那个嫌疑犯抓的是一个流氓，叫穆万森，那么是一个大流氓，判死刑。那穆万森是怎么讲都说他是冤枉的。后来他找到梁漱溶，一个很好的律师，就是立法院长，那么替他伸冤了。但是他会被判为那个杀人者，有一个理由，就是他的外貌很难看嘛，就是很狰狞的嘛，那么很可怕的，不能够审判，不能看外表。就算他是流氓，他真是流氓，就算他真的杀过人，这件事他有没有杀，你还是要看证据啊。不过我们再一次说，什么叫做证据，什么叫凭证据，我们不会，我今天不会说凭证据，我会讲我们凭什么，根据什么，我们等一下会看到。不过第一个不是他讲不要根据外貌，审判不要根据外貌。另外在圣经里面也讲到选王不要根据外貌。撒母耳记上十六章第七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这个恐怕也很难讲啊。我有一件事叫我总是一想起来就很好笑。 我太太在我们在美国的时候读书的时候生了两个孩子，那么生老大的时候，那么每次都去医院检查嘛，有一个产科医生就是我太太的 doctor，将来要替她接生的，也很熟，也很就我太太也很喜欢他。我不是女人，所以我不知道这个经验啊。那一天我太太要生了。到了医院，那个医生不能来，反正那个医生是有事不能来。我太太我不懂哈，各位姐妹你们是女人懂，我太太就很不安，就哭着说 "I want my doctor"， 那么 Doctor Band， 我要我的医生。就那群护士啊，也都是好朋友了。我们是住在美国南方，很友善的。那群护士就跟我太太讲 ："Esther， 替你接生的这个现在这个医生 ，He's very handsome， 他很英俊哎。”我太太就哭得更厉害了。"I don't care if he's handsome, I want my doctor。"各位姐妹。你看医生是觉得因为他外表很好看吗？各位，我想你不能够说没有这个因素哈，弟兄也是一样。但是当然你可能希望他的医术是很好的。耶和华对撒母耳说，连撒母耳都会这样，那怎么能怪我们呢？撒母耳看大卫的儿子这几个，这个很帅，这个很帅。耶和华说不要看这个，耶和华是看内心的。好，那么看内心是什么意思，我们也等等来讲。在约翰福音有一句话，好像一个好老师他不会看外表。那么马太福音第22章16节，犹太人对耶稣说，你是一个诚实的人，你不看外貌，所以你是好的老师，你一定会说诚实话，因为你不看外貌。然后问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我们当中有学生，这一堂听说学生比较多，也有老师，我也做过老师。各位老师看不看外貌？我跟你保证看，除非他是瞎子。牧师看不看外貌？他也看。就是长得漂亮，实在是长得帅，实在是一个得天独厚的事情。好，我们还是要了解，不要看外貌是什么意思。对陌生人也不要看外貌。那么，雅各书2章2节说，如果有一个人穿着华美，另外一个人穿着很肮脏，来到教会里，那么你们就请那个穿美衣的人坐在好位置那里。各位，今天在教会里没有什么好位置了，所以好位置大概是后面的位置，那都老基督徒坐了哈。前面的位置也不是给美人坐的，都是给牧师坐的哈。好，你们请穿美衣的坐好位，对穷人说站在那里或坐在我下面。雅各说这是偏心，这是恶意。好，这是偏心，这是恶意。不过今天如果有一个游民全身很臭来到这里，我们请他坐边边一点，应该也不是什么太坏的事情啊。就是什么是看外表呢？如果看外表，审判不能看外表，选王不能看外表，老师选老师也不能看外表，对陌生人也不能看外表。雅各书说对任何人都不可以看外表。雅各书2章9节，按外貌待人是犯罪，是犯法。怪怪，真有这种事啊？选中国小姐选最漂亮是犯罪，选老婆选老公选帅的是犯罪。那么我们还是要问，我们很熟悉的，其实不是圣经才这样讲，我们一般也讲，人不可貌相嘛，不可看外表嘛。 不要凭外表来决定一切，甚至不是人，事情也常常是这样，公司也常常是这样。这栋房子，这座桥梁，好漂亮，虚有其表，豆腐渣工程，看起来很漂亮，里面的钢筋水泥都偷工减料了啊，这个我们懂，这个我们懂。但是我们也会说，如果里面的钢筋水泥很好，那么外表漂亮点也是很好。外表到底是什么？到底圣经上怎么看？或者整个我们应该怎么看？各位，外表不是绝对不重要的。注意我们刚刚举的例子，是它不可以成为一个根据，不可以成为一个基础，但是有参考的价值，或者有一些我不觉得神是禁止的价值，因为这是上帝造的，外表也是上帝给的。希腊人特别像柏拉图，他会说人的内心跟外表是有关系的。各位，你们大概有这些印象吗？希腊人很帅的嘛，很好看的。那么尤其柏拉图就喜欢讲说，外表的正面好看跟他内心是很一致的。所以柏拉图会说，一个人长得丑，长得畸形，他的内心也不正常。那这我们如果碰到黄美莲听到这种话会很生气，或者说会觉得很歧视。不过也不一定完全没有道理。莎士比亚有个剧叫理查三世 Richard III， 这是英国历史上很有名的一个国王。这个国王呢，就是一个畸形的。那么他自己多次，莎士比亚表达出来就是多次说，我是一个怪物，我长得很丑陋，我的心也很丑陋。这种讲法发挥过分是不对的。那么但是呢，是不是有一些道理，我也不知道要怎么讲最好。我就是说，外表我们看得到的需要考虑，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基础。你说审判不可以根据外表，选王不可以根据外表，好老师不看外表，对任何人不要看外表。圣经里讲到亚伯拉罕的老婆撒拉外表非常漂亮，利百加也极其漂亮，拉结也很漂亮，圣经也没有责备。那么甚至呢，马太福音22:11那里，耶稣讲一个比喻，就是讲到他在一个王的宴席里面，他看到有一个人穿着不整齐进来。哇，我以前看都觉得那就是说我。那个人没有穿礼服，就对他说，朋友，你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以对。那么大概就是没有道理。哎，你穿的不整齐，王说把他捆起来。你们什么时候参加过一个喜宴？那个主婚人看看你们穿的怎么样，穿的不好就把绑起来丢在外面哀哭切齿。当然这里不是说穿衣服的事，我们从来不是因为穿衣服外表被定罪的。这里有没有穿到礼服，意思其实是有没有披戴基督了。一个人没有披戴基督是很糟糕的，就是不能得救的。外表有它的价值，外表也不必特刻意的忽略。事实上，恰当的注重打扮，不管是个人或者房屋或者汽车或者任何一个外在的东西，有一些打扮，有一些美化，这不是坏事情。只是我们需要知道，一个东西的价值不只是这些，更重要的是它的里面的实质。就好像我们刚刚说的，一栋房子外表再漂亮，不如里面的钢筋的重要。一个桥梁 油漆的或者美化的越漂亮，跟它里面的结构是不是好，那结构好是更重要的啊，这个我们可能可以懂。所以不必轻看外表，那么也不必重看外表。如果有好的外表，那么这是好事，我们感谢赞美主，但是求主让我们内心更能够美善，尤其不要用自己的外表骄傲，看不起别人，鄙视别人。如果我们外表不好看，那么也不必自卑，那么知道神对我们的爱就很好了。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我们根据什么来生活，不是凭外表。那么我不知道各位我们当中弟兄姐妹有没有觉得自己的外表不好看，常常很自卑的，我想多少会有一些，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也会有一些这些。那么越认识主的爱就越不会自卑了，那么越认识主的爱就越能够感恩。但是我也仍然说，我不知道神为什么把我们造成有这么大的区别，有的人这么好看，有的人这么不好看，实在在很多地方有很多的差别的待遇。那我还是说，希望我们内心是良善的，希望我们长得不好看，其实不只是长得不好看，外表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不只是肤色，不管是五官，而且还有一些其他我们等一下会讲的东西，都有它的作用，不必全部否定。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要有对主的信心了。不凭外表，圣经要我们不以貌取人。好，我们略有一点懂，因为我们在社会上也有这样的经验，但是也不是完全不以貌取人，或者说我们也不反对人看到漂亮的有所喜欢，因为这是天性，我觉得神也没有说完全禁止我们这样做。如果不纯是凭外表，除了外表以外还有什么我们在看一个人的时候觉得这个人的价值的高低呢？我觉得我们华人非常看重学历或学问。这个有，我想代表的人物就是我们的朱熹。朱熹觉得人最重要是道学问，就做学问了。朱熹的看法是，一个人的价值，一个人的美好，秘诀就是多念书，书念的越多越好。我曾经问过一个哲学教授，我说是这个观点对不对，书念的越多越好，这叫主智主义 intellectualism， 就是一看到他是台大的学生，这比较肃然起敬。哦，他是哈佛的教授，更是肃然起敬。那么我们华人有这种情形，就是你的儿子啊女儿啊，我的身份啊，是哪个学校毕业的啊，我们很看重学历。是不是呢？如果我讲说你在台大的校园里面看到的台大的学师生，你会觉得这些人价值比较高比较好吗？各位，是这样没有关系，我是觉得我们中国人有这种想法。那么相反的，你看到一群工人，那么他们嚼槟榔，他们没念什么书，你对他们评价会比较低一点吗？我觉得华人可能也是这样。那么可能在很多国家文化里面也有。那么对这种看重知识学问学历的呢，有一个反感。这个反感呢，在我们中国可能老子是很有代表性的，在西方就卢梭这种人。那么就反智主义或者原始主义 primitivism 啊。那么有人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老子是说要气势决胜气质，不要读书，不要看你的头脑好，头脑越好的人越坏， 越奸越诡诈，卢梭也是这样讲。我们觉得这两种想法恐怕都不完全，书读多不是坏事，但是也不是价值那么高。那么书读的少不一定是坏事，但是能够多读一点也是一件好事情。华人的基督徒需要认识一件事，就是知识是重要的啊。举一个例子，腓立比书一章九节，保罗说，我的祷告是要基督徒，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我自己常常喜欢举的例子，就是一个乡下的不认识字的妈妈，她很单纯的爱她的小孩，她非常爱她的小孩，她很诚恳的爱她的小孩，真实的爱她的小孩，很可贵，为了她小孩她什么都肯做。她小孩生了重病，她到庙里去求救，然后和尚或道士给了她香灰水，她就给她的小孩喝，喝了病更重了。这个就是有爱没有知识。也许这个妈妈把这个小孩带给一个医生看，医生对他的小孩毫无爱心，这只是一个责任，他诊断出来他是有什么病，开个药，他一点爱心都没有，但是他的知识救了那个小孩的命。这是一个比较极端化的描述，就是一个很有爱但是没有知识的妈妈和一个没有爱但是有知识的医生，在有些情形下那个医生的作用是更正确更好的。基本上我觉得外貌和知识基本上都是好的，因为这都是上帝造的，也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有的话很好，但是不要过度的高举它，不要因为他有知识就以为他什么都是好的，不要因为他有美貌就什么都是好的。他有美貌，我们中国人也会说这句话嘛，蛇蝎美女，非常美丽可是很邪恶。那么知识，用知识来玩弄的也很多。当然我们如果说一群工人在那里嚼槟榔，我们也许印象不太好，但是一群农夫在田里辛苦的耕田，我们会说务农的人比较老实，比较诚恳，比较可靠，这个也未必不对哈，可能也是对的。所以有学问有知识并不是太坏的事，甚至是一件好事，只是我们也不会过度的高举它，我们希望不会过度的高举它。那么我们批判一个人或者我们判断一个人，前面讲到外貌，然后讲到知识，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道德，他道德好就有价值。这个就是陆象山跟朱子相对的，陆象山他讲的，朱子是讲道学问，陆象山是讲尊德性，有德性就很好。我想应该是陆象山讲的吧，他说我一个字都不认识，我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也就是说，我是不是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跟我念了多少书没有关系，我没有认识，我不认识字，但是我可以做一个正当的人。那么圣经里面对知识不反对，对于道德或人品也很肯定。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二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没有学问啊。圣灵所结的果子没有学问啊，没有知识啊。当然不是说知识学问不好，而是说这些品质我们能够有，没有律法禁止。好，我们看一个人，我们判断一个人，当然我刚刚说的也包括事，包括房子，包括电脑，包括车子，我们怎么选择它是好或不好。我们讲到外貌，不是人的外貌而已，手机的外貌也很重要。 我以前以为手机的重要就是它的性能好就好了。哦，我真是不懂女人呢、啊，女人买手机从来不看性能，看好不好看。对不起，不是讽刺你们，就是我们有这些，还有一个我们的根据就是看他的能力，这个代表就是曹操了。曹操根本不管你的道德怎么样，也不管你们的学问怎么样，要有能力。那么如果能力的表现之一是财富，这个人很能赚钱，很能够点石成金啊，我们就会根据能力根据财富来觉得他好不好，优秀不优秀，或者是起码我们羡慕不羡慕。这个不是全也一样，不是全然不对的。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雅各很有能力，雅各很会牧羊，他去牧羊手下的羊就越来越多，很好。约瑟也很有能力，摩西也很有能力，但以利、所罗门、大卫、尼西米、以斯拉都很有能力。甚至信仰不好有能力的人，或者没有信仰有能力的人也有，世上恐怕很多吧。列王记上第十一章二十八节，耶罗波安是一个大有才能的人，他很殷勤，所罗门请他管理人事。各位，一个人在所罗门面前大有能力，这真是不简单的。所罗门自己那么有能力，看到耶罗波安很有能力，就给他托管。那么这个是在列王记上十一章二十八节，列王记下十四章二十三节有另外一个耶罗波安，我们一般讲是耶罗波安二世，他也非常有能力。尼布甲尼撒很有能力，该撒雅古斯都更是很有能力。不要马上就骤然说他们有能力，就跟那些虚有其表的人一样，他们都是灭亡的，他们都没有任何的价值。各位，他们是灭亡的没有问题，那是真的，他们没有任何价值，这句话就要小心说了。不信主的人灭亡，终极是灭亡，这个我们知道，所以我们要传福音。但是不信主的人灭亡，跟他的美丑、跟他的贫富并没有关系，只有一个关系，就是他有没有信靠耶稣。所以我再一次提到，我们不应该嫌贫爱富，但是我们也不必嫌富爱贫。我们不应该看到美女就像苍蝇看到蜜糖一样，但是我们也不应该看到丑女就跟苍蝇看到蜜糖一样。就是我们有一些天性并不一定要那么强烈的反对它，但是我们需要有一个更正确的看法，更确正确的做法。好，我们看到美丽的女人男人我们有所偏好，我说这不一定是错误的，甚至这可能是正常的。我们听到有人是哈佛大学的，是台大的高材生，我们有所羡慕或者是看重，这也不一定是错误的事。只要我们对于一个没有知识的人不会故意的鄙视他就好了，就如同我们对丑女，我们也不应该鄙视他或轻视他。甚至有的时候圣经对这些人是特别的关注。我曾经在信友堂讲到，我说我容易犯这个错误，就是看听到有人说哦，这个人是留学生，是台大教授，我就特别恭敬。那么当然不会有人介绍说她很漂亮，我们每个人都有眼睛，漂亮不需要用耳朵的，用眼睛就好了。对漂亮的人、帅的人、年轻的人，其实刚刚我不知道有没有犯这个错误。刚才我第一堂聚会的时候，我跟牧师讲说，哇，你们有这么多年轻人来了，真是好。他说我们第二堂的年轻人更多， 于是我心里就觉得第二堂更有价值了。不知道有没有犯这个错误啊？我想都不要犯这些错误。还是说我一再重复啊，外貌包括你的财富、你的知识、你的美貌，有它一定的价值，这个不必隐藏，我们喜欢也不必说错，只要我们能够很公平、很慈爱的对视。那么我在信友堂就说，哎，我也是犯这个错误，所以我常常要提醒我自己，对那些比较弱势的、长得不好看的、没有念书的，我要特别多加关心。哎，这也不太好，就散会了，我握手多讲几句话的人就说，康牧师，你觉得我是弱势吗？在舞会里你专门找那比较不漂亮的女孩子跳舞，然后说，我这是同情票哦，这不是更大的侮辱吗？好，我说这些就是我们处理这些事不容易处理，我们希望不是纯粹的凭着学历、凭着人的知识或者是财富或者美丽。好，我们现在讲到答案了，那我们凭什么？我们根据什么来判断？我刚刚说美丽、知识等等这些东西不是我们不参考的东西，我们参考，但是我们有个更基本的东西，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七节，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不是说眼见不重要，而是那不是我们最基本的根据。那么另外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六节，保罗说，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过外貌认，凭着肉体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好，我不知道为什么和合本翻不凭着外貌，因为他底下有讲原文是肉体，不凭着肉体认人了。和合本把肉体改成外貌，是不是觉得肉体比较不雅呢？那什么叫做凭着肉体认人呢？我觉得可能有两个答案。不凭着肉体，这个肉体呢是指着对方的肉体或者对方的外貌。我不凭着你外表长得好不好看，我不凭着，或者多说一点了，我不凭着你的肤色、你的种族、你先天和后天、你的肉体，就是你这个人所表现出来的一切来判断你。哎，那还有什么好判断的？肉体就是我们人的一切，我都不凭着你的肉体的一切，不凭着你的肤色，不凭着你的学历，不凭着你的个性，不凭着你的作为，不凭着你过去的经验，因为这都是肉体，我不凭着这些来判断你，那我凭什么来判断你？好，所以这个不凭着肉体来判断，可能有另外一个意思了。就一个意思是你的肉体、你的外貌，是不是也好像说，我不能以貌取人，我不能凭着，保罗说我们凭着曾经凭着肉体来认耶稣，这打破我们很多的梦了。就是不是耶稣真的像以赛亚书说的，他无加行美容，就耶稣长得不好看。我想保罗不是这个意思，我想不凭着肉体来看，不是说他无加行美容而已，就是从耶稣这个人来看，他不过是一个木匠的儿子，他也没有什么知识，没有什么学问，也是以赛亚书说我们看见他的时候没有什么可以叫我们羡慕的，他的外表跟我们都一样，就是一个普通的加利利人，那么也许就是没有什么价值了。保罗说我们不能这样来凭着他的外表，那要凭着他什么呢？凭着他的实质。他的实质是什么呢？就不只是有一个，不只是一个加利利人，一个加利利的渔夫，一个加利利木匠的儿子，他的实质是什么呢？他的实质是上帝的儿子。保罗是这个意思吗？ 可能是这个意思。但是保罗在这里讲，不是讲，不是凭着外貌或肉体来认人了，就是不是这样来看耶稣。那我们还是问刚刚这个问题，我们怎么判断一个人呢？不凭着他的外貌，不凭着他的肉体来判断，那我凭什么来判断？各位，我们再回到我们刚刚讲的，在生活中每一件事，我们都是凭着我们看到的嘛。我们凭着我们相亲，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叫相亲，相亲的意思其实就是相貌嘛，来看看你怎么样。我也听过很多很残忍的事情，那么相亲的时候，或者说约男女在网上谈了很多次了，要见面的时候，那个男生特别提早一点到，然后看看是那个女的，不好看就不出现了。相亲就是相貌。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各位，不管你是年轻人，或者是你是一个主管，不管你是被 interview 的，或者去 interview， 你找一个工作，然后最后要面试嘛，也很有意思。面试的意思应该是当面谈的意思，但面试实际上意思就是试试你的面貌好不好。然后表达出来的，我们也说，不只是面貌，恐怕也包括，就是外表上所呈现出来的你的谈吐、你的对答这些东西。那我也老实说，我的小儿子这方面特别差，他大学毕业在美国就找不到工作，因为他面试实在是烂极了。回到台湾，他找到非常好的工作，那么他就是口才很不好，很不会对应啊，很不会讲话，但他有那个能，他的能力还不错，起码我觉得还不错。那我们不凭着外貌，我们怎么能知道他的内容是怎么样呢？其实保罗在这里讲的，我再一次说，不是面貌而已，也不是道德、学问、学历而已，不凭着肉体认人，恐怕不是指着，不只是指着不凭着对方的表现来认你，对方所呈现出来的美貌，还有他的学历来认你，要认得他的实质，要从实质来认。那他实质怎么认得呢？我觉得这个肉体有另外一个意思了。这个肉体就是，不凭着耶稣的肉体认耶稣，不凭着别人的肉体认人。可以另外有一个解释，不凭着我的肉体来认人，不凭着我的感觉来认人，不凭着我的眼界来认人。我凭着什么呢？我凭着信心来认。凭着信心认是什么意思呢？凭着信心就是凭着上帝的话，凭着对上帝的认识来认人。好，这是我今天讲的这个关键的字眼。我们求主让我们有聪明、有智慧，能够判断、能够认人。我们求主让我们是伯乐，能够认出千里马。我们是钟子期，能够听到伯乐的音乐是多么的好。我们能够有鉴赏力，很好。不过那也是看每个人的本事，那不是每个人都有的。我们需要有更基础的，有信心。我们凭着信心来认人，我们凭着信心来认耶稣，我们凭着信心来认环境，我们凭着信心来认自己，我们凭着信心来认上帝。什么叫做凭着信心？凭着信心，就是凭着圣灵把上帝的话放在我们心里，以至于我们对上帝的认识。信心就是一种认识。我们希望我们生活不仅在认人认事，不仅在看台湾的前途、世界的前途，不仅在看川普好不好、我的老婆老公好不好，不仅在看我过去的判断和我将来的判断和现在判断，我们对每一件事，我们希望我们都是凭着信心来看。凭着信心就是凭着上对上帝的认识。 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启示，因着圣灵的工作，我们认识这个世界，我们确定这个世界是一位全能慈爱上帝所造所管的。你有这个认识，你看一切就对了，就比较正确了。我承认我们基督徒因为软弱罪恶信心不足，即使信心足，我们也仍然是罪人。我们同样有信心，同样是爱主的两个基督徒，可能对马英九、对蔡英文、对川普看法截然不同，我觉得这是可能的。也许有的时候我们会遗憾某些事情怎么会有这么多不同的看法，而且都是基督徒，但是这个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所有的基督徒应该都有一个最基本的看法，就是根据上帝的话，根据圣灵的工作，我们对上帝的慈爱和全能有一个认识。你有这样的认识，你看人看事一切都是比较正确的。也就是说，不要凭着自己的感觉和身体来决定每件事，要凭着对上帝的信心。罗马书四章第一节，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肉体得了什么呢？千万不要以为 nothing， 亚伯拉罕凭着他的肉体什么都没得到。千万不要有一种想法，这个世界是堕落，是败坏的，文化是没有意义的，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会过去，唯有主的道会永远长存，所以我们就不要读书吧，所以我们就不要美丽吧。各位，我刚刚已经讲过，有美丽有知识会叫人骄傲，没有美丽没有知识也会叫人骄傲或者叫人犯罪。这一切不管有知无知，有美无美，有钱无钱，都是世界，都是上帝可以使用的东西。我们重要的是对上帝有信心，那就是罗马书第八章第五节以后的很多的句子。凭着肉体得到什么？我们凭着肉体可以得到很多东西，凭着我们肉身聪明智慧可以得到很多东西，但是我们所需要的是对上帝的信心，对上帝的话的认识，求圣灵来帮助我们。那么这段经文呢，我就不去再引了。我们求主让我们生活中体贴圣灵，也就是相信耶稣的话，也就是求圣灵把上帝借着他儿子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事，道成肉身所做的事，常放在我们心里，以至于我们是有信心的人，以至于我们是认识上帝慈爱的人，以至于我们的生活环境周遭的一切感觉看到的可能不好，但是因为耶稣的救恩，我们就知道我们是蒙福的人，我们是被爱的人，我们被爱，我们蒙福，我们看任何的事情就比较正确一点。不是说我们做糊涂人，不是说我们对什么事都好，我们是属灵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人能看透他，并不是说我们是什么围棋高手，而是我们因着上帝的恩典看到了上帝的全能和慈爱和掌管，我们就有信心，我们看任何的事情就有一种正面积极的态度。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祷告。天父，求主同在，怜悯恩待你的教会，也怜悯恩待你的儿女，让我们行事为人凭着信心，不凭眼见，对你的拯救，对你的全能，对耶稣基督的爱，对上帝在这个世上的掌管，都能够有更深的认识，好叫我们更积极更主动的来依靠上帝生活。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